林州嘛来啊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林州嘛来》，我是黄月水啊。今天呢，邀请到咱的国际政经专家吴家龙教授，吴教授你好。
哎，林州嘛，黄月水小姐你好，很高兴跟各位观众再次见面。
对啊，我嘛是中华一地来，因为我是刚你来，我才有听到小姐这两字安尼，那无拢是听到吼老太太啦、阿嬷啦，吼啊那无得大姐头啦，拢这啊这吼实在对一个老大人来讲，拢是增加伊无想要活落去的刺激安尼吼。啊，我今日要请教你，就讲吼，即个咱台湾的国内经济吼。那你看是应该会较好，诶，还是会较歹，还是爱注意什么所在？
你那是问大方向，问结构性的趋势哈。那个台湾接下来是走上升趋势，为什么呢？大家回想一下，美国跟中共和解的时候，台湾是走下坡。嗯。现在美国跟中共在对抗，嗯，台湾一定走上坡，嗯，然后一走都30年，嗯，所以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来回回震荡哈，但是大方向是走上坡，因为美国在制约中国经济的时候，同时也就制约了红色供应链。嗯，你看哈，陈水扁时期推两双低啊哈，就是记忆体跟面板。嗯，结果为什么不行？就是效果没出来，因为红色供应链崛起。嗯，然后马英九时期推太阳能，嗯，为什么不行？哎，红色供应链出来。嗯，所以呢，只要红色供应链来跟你杀价竞争的话，
对，
台湾这边的产业都
对，
很快的失去竞争优势。那现在呢，因为美国在脱钩，在去风险，然后号召盟友把供应链从中国移出来，嗯，所以中国经济走下坡，嗯，反过来讲台湾经济一定走上坡，嗯，那这个看法本来谢金河提过了哈，嗯，那正好跟我的想法一致，就是说从大环境，从国际形势，从结构面来看，嗯，中国经济的优势已经发挥完毕，啊嗯，然后呢你看哈，它早期的话是靠吸收外来直接投资，这制造业，后来呢，这个基础建设投资啊，这公共投资，再来的话呢，国营企业的个固定设备投资啊，然后像钢铁业嘛啊，然后再来房地产投资，这四个投资领域都产能过剩。你看哈，中国搞经济是这样，他如果会做的哈，他就拼命做了。比如说会做衣服，会做鞋子，会做玩具，一窝蜂了。过度投资，然后那个产能过剩，然后就杀价竞争了，嗯，啊，蓝海市场被它玩成红海市场了，嗯，血流成河了，哦，那一样你看它科技产品的供应链，哦，只要中国企业进去的领域，哦，通通产能过剩，它只好杀价竞争，然后它就要把别人挤出去，把韩国台湾的竞争对手挤出去，然后它之后再把价格涨回来，嗯，都是玩这一套啦。
不过话说来，现在这电动车跟这 AI 的技术，哦，已经影响到像美国的紧张了，
哎，是，所以现在美国要针对这个来出手。首先哈，你的那个 AI 的部分要用到高阶晶片，对不对？它现在晶片的设备啊、技术、软件都来限制它。啊，那电动车的部分哈，也是现在美国准备说，要么你中国的企业把电动车来我美国设厂，嗯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对你的这个输出哈，出口要课高关税。然后，美国的话还懂得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留破口。所以他要联合盟友，包括欧洲、日本、台湾这些，联合盟友，要封的一起封，绝对不能说我美国封了你以后，你有破口从别的地方闪避美国的这个限制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呢，美国在限制技术敏感技术到流到中国企业这边的话，一定会来找台湾，因为台湾是破口，就像金融业的话，哈，一定要把香港这个破口封起来。嗯，所以你看，美国要对付中国的经济跟金融，一定会对付香港。嗯，啊，所以我以前说哈，那个反送中的时期哈，美国的对策是什么？嗯，美国不救香港，但是救香港人。嗯，啊，所以现在话，他接受香港移民，但是呢，他不会让香港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窗口。
可是话说来，美国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战场越开越大。哦，你讲从乌克兰，哦，啊，然后到以巴，哦，啊，然后即卖佫到沙特阿拉伯，啊，佮有可能北韩、南韩，哦，啊，甚至台海，啊，甚至菲律宾嘛，哦，啊，战场开遮尔济，我想有一部分就是中国挑地，啊，是讲要做阿拉伯这边挑地要放一寡火，反美的这些同盟们，哦，可能就是要看你美国怎么样走下坡嘛。啊，所以如果真的是这些情况不断的在发生的时候，其实美国要做经济大国，也有可能会随着中国伊家己本身现在经济的凋零，伊嘛是跟他一起下降拉下来，不是吗？
哎，不是， 为什么？你看哈，现在美国经济实体经济很强哦，
嗯，
它是在过热哦，
嗯、
要降温哦、
嗯，
啊，中国经济是很冷哦，要加温加不起来哦。
嗯、
我讲一个重点，就是你看这么多战场，你可能会担心说，或者有一些观察家会担心说，是不是美国应付不来？
对，
我告诉你，你把同样的问题反过来问，中共应付得来吗？中共比美国更应付不来，我告诉你。
可是他不需要应付啊。
你看嘛，
因为本来阿拉伯就反阿拉伯很多的这个中东国家是反犹太的、啊，
不是、
啊啊、尤其如果穿不起来的话，他们反的更厉害 啊
对啊，然后要伸手跟中共要武器啊，要家伙啊。
哦，
中共是没有直接出兵没有错啊、
嗯，
可是他得支持普丁打乌克兰，他得支持哈马斯还是伊朗去打中东，嗯、对不对？他得出力出钱出力，就算没有出人，他其实也有出人的、啊。我告诉你，他也有出人，所以。你问美国这边能不能撑那么多场次开那么多、
嗯嗯、
你反过来问嘛，中国加俄国合起来、啊、甚至于加伊朗加北韩合起来好了，有没有办法撑这么多场？当然不可能嘛。何况美国的国防战略本来就是设计好可以同时在地球上打 2.5 场战争，一场在欧洲，一场在亚洲，一场在中东或其他地方、嗯、美国的国防力量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才会搞那个11艘航母战斗群、
嗯、
注意哦，航母不是一条船出来哦，它要战斗群，
对对对对，
八条船、
哦、
大概补给舰、哦、还有巡洋舰驱逐舰，另外还加一艘核子动力潜舰、
哦
哦、八条船出来的话、哦、那个美国总共有11个，对不对？其中有一个在进场维修，另外有10个是这样，每一个战区配的是 两艘航母战斗群，两个航母战斗群是一个战斗编制，开战编制、哦，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动用两个航母战斗群，美国支持以色列打那个中东战争的时候，两个航母战斗群。
可是现在中国的海军那个力量增加、哦、增长那么快，难道没有对美国产生一些吓阻的作用吗？
没有，中国的吓阻的东西是飞弹而不是海军，因为中国的海军在，
难怪我们台湾才会准备了将近8000枚的那个飞弹在弹里的地方。
中共的海军在美国军方的眼中四个字形容、嗯，破铜烂铁。
真的吗？
真的，
听完以后我比较安心。
不是，中共真正有起作用的叫做火箭军导弹、哦、啊，所以美国直接下手把、
啊、可是火箭军因为贪污的关系现在全部下台。
不是贪污啦，那个是因为叛国啦。
哦，是叛国、哦、他
火箭军的故事很多、
哦、
你要不要听？
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
啊。火箭军这个事情可能要花10分钟来讲，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跟秦刚、傅小田有关系啊。
哦，
秦刚会被拔掉，
外交部长、
嗯、真正原因不是他跟傅小田有这个桃色丑闻、啊、
对，
是因为这个啦，火箭军啦、啊哦、那是这样子，火箭军知道如果两岸开战的话，美国首先动手的就是把火箭军的导弹部队啦干掉、
嗯、对，
所以所谓24小时之内清掉1000个军事基地，讲的就是火箭军这边啦、
哦、
所以火箭军很不希望成为两岸开战之下的炮灰，所以火箭军要自保自救，他就跟美国暗通款曲、
哦、
把机密资料给美国，然后美国的看时候成熟了把它抖出来，然后最重点就是那个间谍气球事件、
嗯、
那个间谍气球事件去年1月下旬有没有、啊、
对，
然后间谍气球事件出来之后啊，拜登还补一句，习近平完全不晓得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不知道，就像习近平一查才发现啊，真的是火箭军放的间谍气球啊，他中央军委主席竟然不知情，那影响美中关系这么大的事情，他被蒙在鼓里，他很生气，对不对？那更严重的是，普丁因为要了解美国支持乌克兰到什么程度，派骇客入侵美国的电脑系统，国务院国防部，结果意外发现是秦刚把火箭军的机密资料给美国的，
哦，所以这是意外的发生。
哎，对啊，然后普丁就派人直接把机密资料，这是外交部副部长啊，
嗯、
到北京亲自告诉习近平，把资料摊出来，习近平看了都傻眼，
嗯，
那是加杠的资料，
嗯，
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习近平就把火箭军给整个整肃大整肃，
对对对，
火箭军被整肃的时候，习近平心知肚明。
对了，
打台湾没有了，
因为我看他在整顿火箭军的时候，让我比较压抑，就是说从外交部长到都已经中将了，哦，全部拉下来，这一拉，
所以
好恐怖，
这是就表示说火箭军不能动了、啊，
嗯，
他派人去接管，但是接管也要2-3年嘛，嗯、至少，
对对对对，
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实际上已经放弃打台湾的军事安排，转而重视个人，不要被军方出卖、嗯、不要被叛变、嗯、不要被政变、啊
嗯、
所以他在保个人安全、嗯、他必须对这个有可能动摇的军方将领大整肃大清洗、嗯、所以呢，美国用这种办法 来间接保护台湾，因为把解放军的机密抖出来，那逼习近平自己动手干掉解放军。
没有，我觉得说很多台湾的选民哈，啊，像台湾人都不知道说，自1945年，如果不是美国的这个第七舰队一直保护台湾，其实咱给他比当维持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哈。所以台湾亲美有亲美的那个意义价值在的，有它历史的背景。啊，咱这摆他都要讲到一半。哦，对，我要问你的就是说，他们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其实是不乐观嘛，哈，所以他们，但是你知道说，中国共产党的手法就是一定的，我讲秋公科批的是中共的手法，如果哪里不行，就转移目标，哈，啊，所以你今晚哦都喊出一个口号，就是要加强如何让年轻人消费，哦，一块，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怎么样来经营英法组的这个需求，哈，啊，你怎么样看他们现在这个振兴这个经济里面的这两大块？
好，看他们中国刺激，哎，想要救经济、刺激经济的这个办法之前，我们先讲一下背景，就是说中国到底出现在有哪些经济危机。
对，
那源头是三个，第一个叫做房地产危机，
嗯，
然后第二个叫失业危机，
嗯，
第三个叫做通货紧缩危机，通缩，嗯，啊，有了这个源头以后，就会衍生出啊，比如说地方财政危机、债务，好，啊，再来就是金融部门哈，啊，就是债务危机，再来资金外流危机，
嗯，
最后呢，所有的危机最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叫做信心危机。
嗯，
一旦到了信心危机的话，那几乎没救了啊。
嗯，
那目前中国的情况啊，就是有危机，但是找不到有效的对策。
嗯，
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你旧的经济增长动能消退了，饱和了嘛哈。以前是有四个经济增长动能嘛哈。第一个外来直接投资制造业，再来呢基础建设投资啊，那个什么高铁都盖得饱和了，再来就是那个国营事业固定投资啊，那个也饱和了嘛，钢铁业像这种产能过剩，再来房地产投资盖得超过嘛，
嗯，
变成鬼屋鬼城嘛，
对，
这四项投资全部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、阶段性任务，现在都已经过度投资，出现饱和状态，所以要清盘了哈，
嗯，
然后所以呢，旧的经济增长动能消退没关系，问题出在他拿不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。
嗯，
那你回想一下，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是什么？答案是民间投资。
嗯，
你看，哦，我们台湾讲的那个奖励投资条例，哦，奖励的是民间投资。
对，
那为什么要民间投资？因为呢，你摸索新的领域啊，哦，推动创新，承担风险，这个是民营企业家的工作，不是官僚，不是公务员的工作。官僚或者公务员他们的训练是执行指令，
对，
不承担风险。
对，
所以呢，你要国营事业那些机关啊，那些公务员去做新科技，那不可能嘛。
那所有的创新都有冒险嘛。
啊，对，那个
要，他当然不愿意负这个责任
啊。对，官僚没有办法推动创新嘛，推动创新是企业家嘛。
对对，
啊，那结果你看习近平在打压企业家，打压民营企业。
对了，
所以呢，你可以看，
欸，马云现在的股票是多少，
啊，对，所以你打压民营企业跟打压民营企业家的话，民营企业家就做一件事嘛，拿钱走人嘛。
对
啊，然后赶快润出去，赶快跑出去嘛。
欸，现在吴教授，现在台湾的企业还在那边剩多少个 percent？
坦白讲哈，该走的都走了，现在留下来的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比如女儿嫁到大陆了，或者娶了个大陆媳妇了，
嗯，
通婚了，
嗯，
所以呢不得不在那边住下来，是这样了。应该是说不要再怀疑美国的这个贸易战了。经过拜登也接着干的话，一开始大家以为拜登接手以后会把川普的路线修正一下，
嗯，
没有啊，完全没有啊，关税没有减啊，而且还技术进那个管制更多啊，哈，而且还联合盟友啊，
变本加厉，
哎，变本加厉，对，你讲的没错啊，都是安利啊，
嗯，
所以呢，现在看起来中国有这个经济的危机
哈，嗯，
而且我把它形容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多重危机同时爆发，
嗯，
我把它形容为多重器官衰竭了，
嗯，ICU 啊，
哎，然后呢，现在我们看的就是说他拿不住对策，对不对？现在拿了第一个对策，你刚刚提到针对年轻人，他要刺激消费，
嗯，
要叫做把内需那个搞起来，
嗯，
然后针对那个银发族老年人哈，还有个养老市场，
嗯，
养老产业了哈，这些都是理想的方向了，
嗯，
但是因为哈，在这个中央财政危机的情况下，地方财政的危机，现在哈发现了一个现象。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有房地产这个行业出来，嗯，是因为1990年代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，中央财政已经不够，所以他最早先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他让解放军哈去做生意，叫做倒买倒卖。嗯啊，解放军的船那个军舰运冰箱进来卖哈，比如说了哈，那走私哈，然后睁一眼闭一眼，让军方去做生意。结果呢，后来发现中央财政不够怎么办呢？把地方的税拿过来， 叫做我们叫他们叫做财政收支划分嘛，哈，中央税、地方税这样，中央把地方的税拿过来，那地方就没钱了，怎么办呢？中央给一个条件，哎，一个优惠，
就是
哎，对，你可以卖土地，叫做地上使用权，因为地上所有权是国有的，但是你可以那个买卖地上使用权。
哎，可是他们呢，政府给民间的盖房子的那租的土地的期限是70年
啊，对，70年。
现在据说他第一批的70年已经到期了，啊，这样被安装。
他们就想办法，我是说当年，哦，用土地这个财政，哦，来解决地方财政税收，然后这样子给中共，哦，续命了20年。
嗯，
啊，现在呢发现，哦，因为房地产发展过头嘛，盖了很多鬼城鬼屋嘛，哦，所以房地产崩盘以后，地方财政收入大约40%的财政收入才干掉了嘛，没去了嘛，所以地方财政已经告急了嘛。啊，中央财政也告急了嘛，所以现在中央推出一个新办法，就是房地产的调控权力下放到地方，你们自己决定，
等于说救不起来，
等于说中央放手了。
对了，
放权让利什么时候发生？你知道吗？改革开放初期嘛。
对呀，
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，邓小平
那时候，
哎，对，就是啊，我管不了，对吧？我放权让利，你们自己想摸索新办法啊，叫做黑猫白猫，这个啊，这样来嘛，哎。啊，现在嘞，
会抓老鼠鼠的就是猫了
啊！现在为什么又放权让利？表示又不行了嘛？
对了，
中央不行了，就甩包袱给地方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啊！啊，这个在清朝末期出现过。清朝末期那个对付太平天国的不是中央军队哦，是什么湘军、淮军的地方武力？为什么？这叫维稳部队的开销，这个财政负担是中央背还是地方背？如果是中央背的话，这叫明朝模式。中央哈，哦，为了要维稳开销，对不对？要补财政缺口，于是呢变相加税，然后横征暴敛，最后大印钞票，最后通货膨胀，民不聊生，然后呢官逼民反，农民起义。哦，这就是明朝模式啊。清朝模式的话，我上次讲过了哈。清朝模式的话，就变成说中央把锅子甩给地方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结果地方呢，培养自己的武力，叫地方军队嘛哈。所以清朝最后是亡于地方割据。然后现在习近平哦，中央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要甩锅给地方。所以将来中国逐渐的从明朝模式走向清朝模式，然后逐渐的让地方自己想办法。那地方自己想办法以后呢，就不会甩中央。本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现在叫做中央有政策地方有对策，地方自己想办法啊。所以呢到最后很可能会出现一种诡异的局面，就是改革开放的初期8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在讲一个东西叫做弱中央强地方，叫做诸侯经济。那当时还补一句话，我听到大陆人讲的，叫做政治的中央在北京，经济的中央在台北。
是哦，
好，对啊，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，那个大陆还没像现在这么大位，对吧？哈，当时想的都是怎么样跟台湾做生意。
对了，
啊，所以呢，将来很有可能哈，现在大家连政治的中央可能都不在北京了，现在大家只是阳奉阴违。
对了，
现在很多人什么开始兴起一个叫民国热啊，甚至于要加入中华民国。
对对对对，甚至希望我们反攻大陆。
哎，对，拜托我们反攻大陆，
解救他们大陆同胞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们发现嘛。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上来以后，是回过头来压榨无产阶级。
对啊，
然后然后你刚气到没讲不出话来哈。好，总而言之，这个是中国大陆会有变化，而且今年哈，估计今年习近平可能撑不过去。
听说他有胰脏癌，不晓得是真的假的。
在胰脏癌之前已经这样讲了，就是那个他应该今年撑不过去，而且他应该不是病死。
可能被毒死
啊，不是，就是说习近平很可能撑不过今年
哦，真的
啊，就是说中共啊，中国那边今年会出事啊，那美国早就在讨论后习近平的中共啊，那可是呢，大家知道说中国经济要有救，一定要少不了一件事，就是习近平下来。习近平在的话根本没有救啊，不管你
可是我们现在转过来，就是说我刚刚问你的问题，就是说他们要从这个年轻人的消费跟这个老人银发族的经济做起，我觉得也有难度诶。因为为什么现在他们的失业率，如果是根据政府对外宣称那个应届毕业生失业率是 40%， 可是事实上依外国的这个数据来说是已经超过 40%， 啊，家庭这失业那60%，那你说怎么还有可能消费呢？诶，
对，没有错了，就是说就业啊的这个危机啊，很多人失业找不到工作被裁掉，就回到农村。
哎，这到60%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。
哎，对，就是说基本上找不到工作了哈。那共产党没有了解，他今天的就业机会是民间企业跟外国企业带来的，
对对对，
他自己的国营企业其实很有限，他不了解这一点。然后呢，现在很多人回到农村嘛，在农村里面那个 讨生活，然后所以怎么看出来你知道吗？像沿海大城市，像深圳很多空屋，
嗯，
很多那个原来是比如说台商一条街的那个，嗯、全部都没生意了，
然后
现在弄很萧条了嘛，
嗯，
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已经可以看出来，现在中共还在那边制造经济数据，哦，叫做他们用他们的话讲叫做经济数据的水分很多啊，哦，他说去年有 5.2% 的增长率。我告诉你哈，不是美国都懒得跟他辩论，就只做一件事，就是直接把中国经济打趴到地上。你看看，你还要再变多少？其实中国已经在衰退，他还说 5.2%，其实已经是负的了，衰退了。
那银发族这一块，
所以呢，他现在是这样，银发族当然就是已经没有收入，所以他一定要省着用嘛。
嗯、
所以现在中国的储蓄很高嘛，可以看出来。那年轻人是也没有赚钱，也没有收入的话，当然是变成啃老族嘛。
啊、哦嗯，
所以现在就变成说，年轻人跟老年人哈、哦。相依为命啊，啊、嗯哦，年轻人要靠家里的嘛，啊、哦，没办法嘛，所以呢，他现在没有消费，没有所得的话，就没有消费能力，嗯、不是消费意愿的问题嘛，是能力的问题。所以在现在的就业哈、哦，出口部门大概是1.8亿到2亿人啊，估计哈、哦，那出口大企业去接到订单以后，再分包给中小企业嘛，和承包商嘛。那现在整个一串出口部门受伤以后，伤到的1.8亿人到2亿人。
对，
再加上哈李克强讲的嘛哈，就是月收入1000块人民币，像6亿人，2000块的哈有9亿人、
嗯，
所以呢，真正高收入的大概只有比如说几千万人而已哈。那当然他也以这个为自豪，但是重点是中国的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哈是还是贫穷的嘛，没有
错。因为
所以
我听我一个朋友说嘛，他说他最近从中国回来，他说以前农村的话哈，好像是最好的经济那时候最起飞的时候。好像农村还有老人家可以一个月领到500块钱，他说后来呢降到100块，他说他最近从那边回来，只剩下一个月的老人家65岁以上的老人家50块，一共一个50块是要怎样，哇，他说50块还有的没有领到，假如你有子女回来跟你还没有那50块，他说等于是农村等于说是零啊，政府完全没有补助给老人家一毛钱。你看我们现在老人家光那个柯文哲那时候当市长要把那个三节的1500块钱拿掉，就被人家干掉到不行了啊！你看他们现在连个50块钱的人民币都拿不到，哎，真的是可怜的，
就是没钱了、
嗯、
中央没钱了。现在是哈，可以看出来哈，方方面面看出来，中央财政哈没钱，地方财政也缺口很大，所以呢，现在都变成在中央跟地方都在抢钱。
嗯，
比如说哈，大卡车经过的话，说你超重罚款啊，动不动就是这里。这个名义那个名义哈、哦
嗯，
在那边那个开罚单呢、啊
嗯，
我把它称为变相加税或者变相在抢钱的、
啊。那、嗯、现在有些乡下地方甚至要过路费，啊、一顿两三个老大人七八少年给抓个一楼围起炸起，你要过去的话要给过路费。哎、嗯，刚刚国家的抢钱啊，赶快。总而言之呢，我是觉得说，听那个吴家龙教授跟我们讲这些话的话，我是跟你讲。不是讲因为我支持执政党，我都无党的人嘛。但是我特别讲，因为我特爱台湾的这民主自由甲安定嘛，吼。所以咱也甲你讲，虽然讲政府做了无够爱加强，但是会当住伫台湾这个所在呢，这也是一种幸福啦，吼。
是，所以现在不要再寄希望于中国经济来拉动台湾经济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台湾出口市场40%左右在中国大陆，其实那个是零部件到那边加工做外销的。现在做中国内地内需的哈，应该没有什么希望，
嗯、
所以呢，很多外企都在撤了哈，外国企业在撤，台商哈最好死心一点，早一点撤。
而且很多台商的连锁店也都全撤了，
哎、差不多。因为有些人是因为什么嫁女儿到大在大陆，
或者说
娶了大陆女那个，
还是我底下被绑得散了、啊。
哎，对对，其实哈不要想太多。因为哈、啊，共产党不可能说他破产了，你的财产还好好的。
对了，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就不叫共产党。所以台商哈最好死心早点撤。我有一个香港朋友哈，当过台湾的什么妇女会会长，他2019年1月的时候啊，就是几年前哈、啊，请我在卢思奎牛排吃饭，然后问我怎么办，我说一个字撤。他真的撤，他把在香港的房地产卖掉，全卖掉，
然后
全部撤回来，然后最近在中山北路民权路那边买新的豪宅。
好，各位知道吴教授呢，你只要请他吃一个比较高级的牛排，他就可以当你的经济顾问哈。哎，感谢你了，多谢你哦。
好，谢谢。
好，那跟大家说一下再见吧。
再见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拜拜。